我是平秀玲。今天指挥中心通报的新增案例是263例的本土，仍然是有28例的死亡案例。那陈时中说呢，现在疫情看起来有向下的趋势哦，但是呢，仍然要把社区当中可能的确诊者找出来。所以指挥中心确定了4大方向哦，要广筛、普筛，在全台湾各地把确诊者找出来。
社区里面可能潜藏的病例，能够尽速的把它，能够赶快把它发掘出来，所以大概在我们有4大策略哈，那广设社区的筛检站哈，现在刚才讲哈，这个社区筛检站也从3站进步到111站，那协助企业自主快筛，现在有很多相关的企业也都开始在做，那我们也协助媒合，能够把医疗机构跟他们双方的合作把它做好。然后我们现在也准备要导入诊所的自费快筛，那鼓励厂商引进在家快筛。那引进在家快筛下好像有2家厂商来提出相关申请，那我们会尽速的审查，能够让它尽速的进来。
而指挥中心统计呢，有 11.8% 的到院前死亡，很多都是跟隐形缺氧有关。新北市也推出了虚拟病房，要监控隐形缺氧的问题。
我们今天特别在科技防疫上面推出了一项功能，叫远距关怀虚拟病房平台，就是咱确诊者进到集中检疫所，我们会发给他温度计、血氧仪，那随时透过科技监控的平台，然后从后端可以了解，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做，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的隐形缺氧，也所谓的沉默缺氧，确实案件在昨天，大家让我看到这些统计数据是11.8%，这比例足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远距关怀虚拟的一个病房的平台很重要。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呢，则宣布呢，从现在开始，计程车要加入物流平台。
我想是这样的哦，紧急时期，你知道吗？不能再被法律限制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行政命令，你知道吗？我们是要报备中央的哈。我想，这个大概一下子，现在大家也没有时间去处理法令的问题，所以在台北市哈，我们现在行政命令就是，当疫情还在二三四级的管制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把在法令上的限制拿掉，所以我们允许计程车，你知道，载送货物跟餐点，那也不必用按表收费的制度啊，可以跟业者去谈。那我想用这个方式，你知道，让计程车的能量啊投入物流业，知道也解决目前物流啊都已经塞车的问题。
新北市的双和医院爆发了群聚感染，有9人确诊，请记者刘嘉云来告诉我们。
双和医院呢爆发了群聚感染，目前院方也是主动证实了这项消息。目前根据我们了解，包括了护理师，一共有9个人染疫。透过我们镜头呢，可以看到呢，医院呢为了求谨慎，目前呢针对了医护工作人员、病患还有陪病，全院一共有3000多人来进行筛检，希望能够在48小时检验完毕。另外呢，针对了感染区域也进行清消之外，医护还有病人采单人单式的隔离，并且严格的管制陪病者。初步的研判呢，这起群聚感染应该是由一名5月24号入院的病人所引起的，他的核酸检验呈现了阴转阳，而就在这段期间，让他照护的医护、邻近的病患一共有9人染疫。双和医院也进一步的提醒了，今天呢将会启动住院降载计划，也就是门诊入院的服务暂停，急诊住院只收治重症病人还有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以上呢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主播。
第二节目来宾，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璧。
秀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徐小新，
大家好。
自媒体邱明玉，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许廷，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今天最新的疫情啊，今天增加的是263例的本土病例，死亡病例有28例，那现在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1人，死亡率持续的攀升哦。昨天呢还在这个2.8，今天已经是2.95了。那累计死亡人数361人，重症率呢还是34.1%，1286例的重症都在年龄60岁以上。那陈时中说呢，照这最近的发病日或采检日的曲线来看呢，整体是向下的趋势哦，但是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了，就是从这个确诊数来判断了。那另外呢，下个礼拜124万剂日本捐赠的 AZ 疫苗就要开打了，但是呢，开打的方式哦是1到6类一次开放哦，那一次开放到底要如何施打，这恐怕也会面临一些技术性上的问题哦。那第7类是要用造册的方式来施打。那要广设社区筛检站，有企业快筛、诊所快筛，还有自己可以在家快筛，那这都算是今天比较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宣布。那我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那这两天我们看到电视台的快筛，虽然看起来呢阳性快筛率是蛮高的，但是后来的 PCR 全部都是阴性，那现在要鼓励的是100多个社区筛检站，这个筛法筛出来，这个没有针对性的筛检，普设的社区筛检站，在这个时候不会发生跟这个内湖某电视台一样的问题吗？
一样啊，就是内湖电视台还有上次的台中的那个朝阳科大的唱歌的那个案子，其实都是验出好多快筛，吓坏大家，可是后来 PCR 都没有，所以快筛这个工具你要用对地方，然后它是可以很快一定程度取代 PCR 的用量，可是假如你筛错了，其实就是增加伪阳性吓到大家。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电台应该是没有还没有那么严重的传播才会啊，结果都没有抓到这样子哦。
那我们现在指挥中心的这个新的政策哦，那叫做广设的社区筛检站，那这部分它没有一个特殊的标准说我要在哪些地方做哪些设置，而是叫大家自己去设，然后企业当然是比较明确的，因为要让企业能够继续维持运作。好，那个诊所，那这是其实诊所的自费快筛跟社区的筛检站之间的功能上面要怎么分？
就秀玲，我其实就像今天我也看着侯友宜市长的记者会，
对，
他就说，他很高兴陈时中今天好像跟他们呼吁的都一样，
跟进了新北市的脚步，
没错，就是一直塞广设，然后大家鼓励大家出来塞。其实侯市长的说法是不管有没有症状，就全部大家热区的地方，
可是他今天宣布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在广设的这个社区的筛检站，他设了30几个，他的30几个筛检站当中筛出了900多个无症状感染者，所以他认为这个筛法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筛的都是无症状，900多个跑出来，所以为什么他每天要这么多？他每天112。昨天也是100多，160几。他为什么这么多？他说他筛出了很多的无症状。
我记得新北自己是破5000，对吧？
对。
然后有900个，这个比例大概就是多少？53。
5000分之900，那20%左右嘛。
哇，那个无症状。
所以他有20%的无症状感染者，而且他说他的无症状感染者都是透过这些社区的筛检站所筛出来的。
这样回头看的话，应该是有效用，
好像还是有意义。
对，因为无症状感染者真的在过去的大型研究里大概就是30%上下，所以侯市长这样筛好像有尽量把人都抓出来，
就用就数据来看好像也是对的，
没错。
所以今天指挥中心跟进新北市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布，看起来是看到了新北市筛出那么多的无症状感染者，也许社区筛检站在台湾应该试着做做看。
我也知道这背后应该有陈秀熙老师的帮忙，因为秀熙老师我前几天跟他同台，大概2周前他就开始去帮忙新北市规划。
他现在是新北市的防疫顾问。
没错没错，其实台北市他也有帮忙了哈。
台北市也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有，因为老师也是从去年疫情一开始他就很重视无症状感染者这件事。对，我也很有兴趣看到底这个快筛工具它的敏感度跟特异度是多少，因为特别是新北好像做的很多嘛，我觉得应该可以供别的地方参考。另外就是我想多提一个那个公费这个新公布的这个顺位齁，那它其实六类，
你是说疫苗是打顺位？
对对对，
它是6类一起打，这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讶，大家以为说会一类一类的推进， 结果呢，他是一二三四五六到75岁以上的长者一起打。但是这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总数的疫苗下个礼拜发出去只有124万，
对。
但是我同时让这么多超过124万很多倍的人去打，那到底会打到谁？就达到那个行动比较快比较敏捷的那些人吗？
我觉得比较怪的就是一个是数字的问题，一个是明明双北应该是重中之重，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做更精细的一些微调，因为你现在到底是 全台湾是要怎么分，然后一到六类全部一起打，你看这明显就超过了下礼拜会派发的数字，
超过总数嘛，我们下礼拜只发124万、结果呢他要让六类一起打，那到底该怎么打？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在乎的是，当然我们看到这次最重要的调整应该就是五跟六，一个是长照嘛，我们说，然后他有加一个洗肾的齁，血液透析的病患，然后75岁被拉在前面齁，那可是这些人你看加起来就接近200万，而我觉得这200万里面应该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调控，比方说双北要优先，双北的这些人那一定人数就更少嘛。
我们总共才124万，你刚刚讲的这两类新加入的，因为我们之前只打123嘛，那只打了123，就这两个表示都没打过，
没错，
就是呢我的第五类46.7万理论上他没有任何是被打过的，75岁以上长者150万也没有任何人在123的标准里面，所以我这个200万呢理论上我是从零开始累积的。
對，
那我如果说还是因为大家，我觉得现在他发下去，大家不知道顺没有顺位，像无顺位可言。
没错，
各县市政府自己决定，我要先打医药医事就先打医事，我要打这个机组员就打机组员，我要打75岁以上就打75岁，那不是每个县市会有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政策。
理论上讲，要尽快打，那理论上你应该1+6，你是拿到了1+6超过这个数字的疫苗的话，那大家一起弄下去，比较不会有排挤效应，对不对？反正大家都打得到。可是像你就。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会抢到了，然后反而也许一些老人家五六类的老人家反而没有办法打到。另外其实也还没有解决我们之前有谈过的问题，你是大家都先打第一剂吗？
没有，现在已经确定了都是打两剂的，因为它都保留了嘛。
对啊，那你那个第二剂，那显然你拿到的疫苗就很明显还没有这么多嘛，那所以五六类还是会很多人没有打到。
对，他为什么今天的开放方式是1到6类，大家也觉得很疑惑。那一到六类呢，如果照字面上来理解，大家一定是一先二三四五六，假设大家都照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去排序的话，那所谓上一波没打到的长照75岁以上的长者，因为是排在5跟6嘛，他被打到的机会可能就更低了。那今天早上呢，其实大家也有个疑问，大家以为说可以用预约系统来协助分配的问题嘛？假设我预约系统上面已经分配说，我这一批疫苗里头，我照这个预估人数的比例，假设这是200%，50%是给医师打，那医师满了之后，可能这一批就满了。如果我有这种剂量系统在控管，那我这个老人就一定比例上会打到，可能20%的老人可以打到，20%的长照可以打到。但我现在没有预约系统，因为今天呢，指挥中心说，我们下礼拜开打的疫苗呢，要用邻里广播的方式叫大家出来打。广播的方式就是说，我广播说来打疫苗哦，然后大家就出来打疫苗。那到底是哪些人会出来？这方法也蛮奇特的。我来听一下指挥中心今天最新说法。
今天早上开会有个很大问题，预约登录系统，因为疫苗如果发下来，预约登录系统还没做好，这到底老百姓要去哪里地方打疫苗，这是很大的问题耶。
我们是决定说，在这一次的这次的这个124万的先暂不用这个系统啊，所以我们会先用这个刚刚讲的，就是邻里的一个催种的系统。那原来其实就有了这个各医疗院所，其实他们都有这些预约的一个系统。哎
呀，所以说好的唐凤疫苗注射预约系统原来还没有好，而且这一批疫苗并没有要用，那现在还是用过去打流感的这个邻里催种系统，就里长出来抠人打吗？那如果说你又不分类，我这些抠出来的人，我到底是属于一二三四五六，我还是7啊？就是说，你怎么确认这个跑来疫苗接种站说我要打疫苗的这个人符不符合你的一二三四五六？因为现在大家说，哎，你不能特权插队，可是我现在有6种啊，我是什么叫做插队？我搞不好是8，但是呢，我告诉你说我是3。 那你怎么这个里长到底要怎么分辨这件事情啊？乔欣，
其实哦，第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嘛，因为我们以这一次的这个乱象来说哈，像很多那个像包括那个诊所他们就讲说，我们都是给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说有必要的人打。结果我发现说，比如说厨房的阿姨啊，然后这些全部都算，反正你只要跟我有关的，我全部帮你列进来。
你就在医院工作的就算了，是不是？
对对对，他是。这个诊所，因为我们现在台北市不是之前有一个是发配给一些诊所，然后他们去打，对，好心肝等等诊所，那他们就讲说没有啊，我们都真的是发给什么志工啊、医师人员等等，但是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是他们诊所的扫这个扫地的啊，或者是说厨房的阿姨啊，这些他都把它算在医师人员跟必要。
医院的清洁工应该算是医疗相关人士，应该是第一类没错。他现在就变成说你的医师人员的定义是什么？
对啊，
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
刚刚讲的不是医院哦，是诊所。就是
诊所是大型诊所视同小型医院嘛，它是这个概念，所以分配疫苗
给他嘛。对，但是那东西就他自己讲了算嘛，
所以因为你没有任何人的啊，
不是因为你没有人任何人能证明说他的。名册上他写说这是我们的厨房的阿姨，她不是清洁人员，她是厨房煮菜的。厨房煮菜的也有给他打、啊，那你说他说不说得过去？说得过去啊。可是谁能够来证明说你上面写说她是厨房的阿姨就是厨房的阿姨？因为今天还有其他的媒体接到的投诉是什么？就是说所谓的行政助理现在在医院里面越来越多。比如我今天是开诊所的人，我的家人全部是我医院的行政助理，
通通变人头了。
对，所有人都去打了、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很多是冒名。
那
之后一到六类，我可以变成的人种类更多了。
对，你除了那个年纪，
我可以寄生的种类更多了。
你除了年纪几岁以上，你那可能没办法之外，其他你都可以用讲的嘛。然后再来，刚刚讲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施打的系统，我们现在地方上所收到可不是指挥中心说的这样子哦。今天我们在地方上的里长他们接到的讯息是什么？预约接种的系统是按照中央的接种系统上线，而且要用四大超商药局。的预约
那个是前一个阶段说唐凤要做的啊，结果现在没有啊。
这个是今天他们才公布出来的、
哦，因为没有告诉地方政府说唐凤还没做好。
不是，所以说他们是今天收到这个消息，40分钟之前跟我们的李明去公告的，但是跟2点的时候指挥中心讲的是不一样的。他如果今天这个讯息是之前的就算了，这是40分钟之前里长跟李明所公告的内容。那我刚刚看了指挥中心的说法，我觉得很奇怪啊，对不上。当我们现在地方上所告诉民众的预约方式是透过唐凤的系统，而我们的指挥中心告诉我们的是说，哎，其实地方有什么预约的自动催种的系统，
就跟流感以前打流感的方法一样。
对，所以说代表我们地方上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嘛。
那早上柯文哲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他一早都还在讲说，我这个系统怎么还没来？
大乱。
对，如果系统没来的话，我们就要种，我们没办法。所以连柯文哲都不知道、啊。
重点是这个讯息哈、哦，已经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各里都在传，等于是一个算是半官方的一个讯息，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里长看到了以前的讯息，所以用以前的讯息去通知，不是这个格式跟这个内容其实是有人写好然后公告给大家的，所以这个乱象一定要有人来解决嘛，不然你真正打下去的时候一定乱七八糟。而且我非常不认同指挥中心现在讲的，就是说用本来的这个情况，因为其实你这去年打流感疫苗的时候就已经乱了嘛，那你没有解决啊？
群聚大排长龙，
对，就已经去年打流感疫苗、就已经大乱了，就已经一大堆人在排了。然后这次的疫苗更一定是更抢手嘛。
打流感疫苗的时候没有这些身份辨别，没有说你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还是第六类，你是第十一类你也可以打。那现在还有身份辨别的问题，我一个人来了之后，你请问你是第几类？那你要自己告诉他，这不是每一种都有助剂照册，毫无照册哎。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哦，如果有一个民众他来，他也是年纪大的，比如说他73岁，好，这75岁以上打，73岁的长辈来了，来到现场说要打。那第一个你查核，有些人可能就啊算了，这是我们李明嘛，这个这么好的朋友了，年纪也很大，给他打了，那这个就乱掉了嘛。
那个就会被检举，为什么他73可以打？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那告诉你说不能打。那这个老人家他生气啊，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不是说都可以打了不能打，乱成一团，谁来管秩序？你难道要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基层地方的里长去处理吗？这个一点都不合理。所以不管你说你让他打或是不让他打，你用刚刚指挥中心讲的这种做法都会产生乱象，一定会产生乱象，所以不可不慎。
他的邻里催种系统的意思是说，这个身份别是由里长来确认吗？他把关的人到底是地方的医疗人员，就是卫生所的人员， 还是里长？那我去医院的话，把关的是医院的挂号小姐吗？不然这到底是谁来把关你是不是那六类啊？明玉，你知道吗？
坦白讲了哈，就是说你每一类释放出来，你就是应该先造册。你要造册，因为你打了之后你要做勾机嘛，因为你要你就是，而且现在就是说我们全国的是这个疫苗是免费的，那你这个地方又可以拿到这个100块每一剂100块钱的补助，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疫苗你还牵扯到是不是有图利的问题嘛？所以才会衍生这个好心肝这个诊所是不是还有涉嫌图利？
你一家诊所你就查不清楚了，你接下来这六类你人你怎么查清楚、啊？
所以就整一个大混乱嘛。如果说你一次开放的话，那你来不及造。嘛，所以刚刚小新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照理说他73岁什么的，他哪一类？比如说你是第五类，他就是应该先造册出来了。那造册出来说，你的名单上到底有没有你？然后这个再做一下勾稽，这个才是知道的。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因为那个唐凤之前的广告打很大啦，他是讲说那个健保快易通嘛，好、哦哇，那个总统啊，还这个脸书什么，
总统还说已经交办唐凤了，
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今天真的上网直接实际去操作，哇，那个网站还在建构
中，真的有疫苗预约系统的这个栏。
对，有，
但是进不去。
对，进不去。他就说现在还在这个建构中啊，请这个稍待这样。所以我不晓得说为什么，就是你这个都还没有建构好，那你就先
宣传就对，
先宣传了这样。那所以啦，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如果你都没有造册的话，那你这个势必一定还会再出现像这个好心肝诊所这样，就是大家都混乱，而且你不晓得排第几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很多啦。
对啊，这一定是天下大乱啊！你现在你分了六类，结果你不造册，那你到底是第几类？这件事情是
其实他这一次
我自己说了算。
坦白讲，就我了解，他这一次其实为什么一次开放六类，他主要是针对五六类啦。他为什么一次要开放前六类？他最主要是针对五六啦。
对，
那你那个邻里系统其实是针对长者啦。
第六类，
六类
是第六类，
关键是第六类，
针对第六类，尤其里长嘛，他是针对长者。这个部分了、啊，所以他才先用邻里系统，再先推这个长者去的、啊。所以我认为是说，因为他目前为止，现在就是那个包括这个长者的致死率比较高啦，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肠道
机构嘛。那你就直接照国外的，先打80岁，再打70岁，再打60岁，这样打下来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呢，你其他的这些特殊，比如说医师人员有造册的嘛，那就打有造册者，那其他就照年龄分批打。不是不会乱的嘛？因为至少年龄这件事情没有辨别问题。哎，你是不是防疫车队的驾驶啊？请问这个要怎么辨别啊？对啊，你是不是重要官员？那今天重要官员有丁一鸣了啊？对，你是重要官员，那我就给你打了。那这到底要如何辨别啊？你是不是洗肾患者？你是不是洗肾长照的工作人员？这些都有太多无法辨别的问题在。
可是你看哦，他有预估人数出来哦。照理说你有预估人数的话，
你就知道在哪里嘛。
他手上应该是有，就是会有先有造册才会预估嘛。
他现在很有可能是为了要加快施打速度。
对。
那问题是你想要加快施打速度，所以你不先造册，但是你造成了天下大乱，又让加施打速度变慢，因为每天都有纠纷，每天可能在那个接种站都有人在吵，我是，然后他说你不是，拿证明来，都有这个问题啊。那桃园怎么有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正在问卫生局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到底前三类有没有按照造册这样子的逻辑去做事、啊、因为我有听说过不同的版本，就是有些县市政府的要求一二三类要造册，有些没有，然后就衍生出了很多的漏洞，比如说所谓的诊所工作证明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走后门的这个机制。那我们就先问桃园市政府，我们把这一块先做好。那第二个是受理选民的申请，他说我是你选区龟山的选民，我跟我爸爸同住，我爸爸75岁以上，也就是他现在开放的所谓第六类，可是他户籍在台南。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这个邻里系统，那照理来讲，你按照、
台南要回到台南去才能打，
对，你是不是变得要回到台南去打？
你叫75岁的长者从台北回到台南去打？
对，那这是会不会造成一个跨县市的移动，或者是造成实际上行政作为的复杂程度？那过去那也有诊所跟我澄清说，我们是不是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可以比照流感疫苗的方式，让我们诊所也可以来开放，加大这个接种的量能？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跟桃园市政府继续在做沟通的一些事项。但是用流感疫苗的模式来打新冠疫苗的真正的关键差异是什么？是你流感疫苗的数量是够的、啊。所以你可以到处都打，然后你不用去管有没有户籍，有没有在代地，有没有控管类别，都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本质还是因为疫苗不够嘛。那我觉得他今天这个政策的瑕疵，应该是说我不认为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讲说第六类可以打。我认为关键就卡在第六类，因为你把那个疫苗，你现在有的疫苗的数量跟这个人次的数量一对照，就是你第六类一进来，他就超过嘛。那这个第六类刚好又是最焦虑，而且最急着马上去打的人。所以才会衍生后续的纠纷。
很多人认为这个第六类应该变成第一类，好吗？
对，如果你真的说我要改变政策逻辑，变成说我要先照顾长者，压低死亡率的话，那你就要大改啊，你就要把就按照年龄别来排嘛。但是你既不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又说我要 开放所谓的第六类，就是你疫苗刚好剩一些，然后你想要做政策宣传，说没事没事，大家
感觉有造目张者。
对，我认为他的那个政治宣传跟政治灭火的那个盘算太过了。你不要到时候真的一伤了，然后你现在的这个系统也没有做好，你不要真的到时候变成纠纷跟群聚，你反而麻烦更大。我倒觉得他应该是保守一点，你要么就前几类先把它打完。那其实这每一类都还有每一类的问题，比如说长照社区照护系统嘛，我就有问，一样是问我们卫生局啊，我说那没牌的、啊，因为我们桃园才一个，不是从新北跑到桃园，后来被我们找到吗？那个就是无牌看护啊，他本来要去医院的、啊，这个本来就存在嘛。那这一类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一类人是无论如何你没有办法造册的嘛，你甚至都没有纳管。那这群人到最后其他人有打，这群人没打，但这群人提供了什么廉价服务？然后又在这个系统里面，它确实有，它确实存在，确实有需求。那这些问题怎么办？所以你光是前几类每一类细节的问题都会非常多了。那你要不要一次开放这么多？你开放那么多，疫苗又没有那么多，那你不是自己帮自己找麻烦吗？我是觉得他这样开放的有点吹牛皮，吹过头了。
而且
未来会导致问题。
而且他这个政策逻辑哦，跟我们发生这个本土疫情之前一模一样，都没有改。
对啊，
我们发生了本土疫情之后，发现我们的致死率现在超高2.9以上了。那死的都是年长者，所以呢，政策逻辑上应该立刻调整，把年长者放到前面去，把长照中心放到前面去。可他没有，他照原本的方式，医事人员还有地方防疫、中央地方防疫官员，这今天大家讨论很热烈，丁宜明也打了。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按照原本的方式去分类哦，那也就会让所谓的致死率最高的75岁，甚至是65岁。以上65岁排在更后面，65岁在第八类，这是大就不可能，是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才能打得到的这一个时间哦。那你完全没有去针对此时此刻发生在台湾的现象，重症致死率非常高，重症致死率的慢性病老人家非常高，甚至你连这个有极严重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就是说的有慢性病有什么病的。你还放在第九类，所以你第九类跟第八类跟第五类，这些就是这一次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伤的重要类别。结果你把它放在一个不知道打不打得到的范围，就很感觉好像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一波本土疫情，感觉上我们没有这么严重的死亡率哦，这是大家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哦。先进广告，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我们不见不散哦。这个好心肝诊所的事件呢，现在已经让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黄世杰请辞负责哦。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引起举国哗然，因为疫苗已经是稀缺物资哦，全世界都在抢，全台湾各地都在抢哦。那我们刚刚才讲说，下礼拜可能又是一场大混战哦，一到六类同步打，而且呢，到底怎么打，现在没有人知道。那可能是先到先打吧，所以动作可能要快一点。那动作快一点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先到先打，于是先去排队，搞不好前一天晚上3点又有人摆着椅子在排队，要排一天一夜，就是为了要先到先打了。那我们来看哦，这个台北市所发生的这个诊所私打疫苗的事件哦，台北市长柯文哲调查之后，总共有6家诊所，其中小核心有4个这个分所。那好心肝诊所、合众诊所分别都拿了疫苗，总共拿了202瓶的疫苗。那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台北市卫生局的黄世杰局长呢要扛起来，他已经请辞负责了。他说不会庇护偏袒谁哦，而且呢，现在真的政风要处理，台北市政府内部有行政检讨。那台北市长这个副市长黄珊珊说呢，他已经去好心肝诊所做稽查了，把所有有打疫苗的名册通通都拿出来，要提供给检调跟政风哦。所以到底是哪1000多人打了疫苗，现在名单呢已经有了，会提供给检调跟政风。检调动作也很快哦，高检署已经指示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也开始启动，要到这个好心肝诊所，到台北市的卫生局去做调查，这个约谈行动要开始哦。那陈时中说呢，要严查严办哦。有行政问题要严查严办哦。那苏贞昌加码说，刑事行政责任都要依法追究，所以呢，要把所有这个违法以及违反行政这个人通通都抓出来哦。那另外呢，当然针对台北市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把疫苗配发给基层诊所这件事情呢，昨天晚上指挥中心发了一个声明哦，说台北市政府无视相关规定，把多达1000多剂，其实是2000哦，是202瓶，1000多剂的疫苗配发给好心肝诊所，违反规定，不合行理哦，说他违反规定。那台北市政府拿出一个4月21号的公文，说这个公文上面有讲说，可以把疫苗配送到其他的非合约的医疗
其他的这个诊所，就是希望能够尽速打完了。那今天当然指挥中心又再度的回应说，4月21号发公文的时空背景是当时疫苗打不完，所以说哎、欸、你可以送到诊所去打比较快。那时空背景不一样，现在5月以后时空背景又换了。那我们现在6月时空背景其实也不一样，时空背景一直在变，但是我们刚刚讲那六项的规则没有变，所以乱象还会继续乱。但是这件事已经启动司法调查，所以希望司法能够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些人去违规打疫苗。不过这也只能平息一点点心理上的问题了，问题还是在我们的疫苗不够，那六类人要怎么办的问题哦。您是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我自己觉得年龄啊，假如大家完全就只照年龄，不要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因为比方说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府官员这一类，
哦对，政府官员这一类
好像没有别的国家特别把政府官员拿出来防疫必要人员，
台湾首创，中央与地方政府防疫相关人员。
其实你年龄，你就政府官员，你也有老的也有少的，老的就让他先可以打，对啊，年轻的人就不用那么早打，我觉得其实也就是这样就好了嘛。而且去，刚刚秀玲姐有说，你去现场，你要排队要验证他的年龄或是身份的时候，年龄是最好验证的嘛，身份证就这样嘛，吼，一翻两瞪眼。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的确啊，我觉得好，我看前天开会，然后定出这个新的顺位，我比较失望的就是因为应该要更 fancy 一点，有一些可以考虑更多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很担心那些老人家，吼，然后我觉得你要针对双北的老人家。然后在那些70以岁以上的，而且我觉得假如是60比较60到70一时打不到的，可是他们有慢性
病，
我觉得可以把他们挑出来先打，
而且是双北，那个比75岁还后面一类，
对呀，
有高风险慢性疾病是更后面一类，
没错啊，对啊，我们不是有发生什么肥胖的就猝死的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可以更特别的考虑，可是我其实就没有看到好像有很大的变动，只是说前六类就一起开打，照顾到了那个老人家、那个，
照顾到部分老人家。
对对对，
你其实总数是不够的，就是说，如果把75岁以上的老人家放进这1到6类里头，我们下个礼拜只有配124万剂哦，这全部加起来有2-300万人。所以呢，老人家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比例，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呢，这六大类里头哦，其实争议最大的是叫做第二类哦，就是中央与地方防疫官员啊。那到底防疫官员为什么要摆在第二类？它的风险有这么高吗？只比这个医护人员少一点点哦。那比75岁以上的老人家风险还要高吗？这也是大家的疑问哦。那这个所谓的第二类中央与地方防疫人员的指标性人物出现，他叫做丁怡明哦。因为被发现丁怡明在5月的时候已经打了疫苗，而且打的是公费，就是用第二类的身份去申请打疫苗的。那今天呢，这个蔡壁如就说，现在连很多的医护家属还有有风险的工作者都没办法优先打疫苗，丁怡明先打就是特权了。那郑运鹏就出来帮丁怡明讲话，说丁怡明自己被造册说要去打的时候，他有说啊，我可以不用打，但是呢，丁怡明属于防疫会议必要人员哦，所以不打会造成其他人的风险，意思说只要跟陈时中开会的人都要打就对了。可是好像蔡英文总统也没打，他应该有跟陈时中开过会哈。那另外呢，这个陈时中今天也帮丁怡明背书哦，他说呢，我经常跟丁怡明一起开会哦，那他呢施打顺位呢就是有中央及地方防疫官员哦，那他是有资格在造册里面的，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第二类的、哦、这个叫中央与地方防疫官员打的比例还真高嘞，50%的接种率哦，已经有9万人去打，9万个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去打疫苗了。那今天被踢爆的是台南市的法制处处长、主计处长是6月7号跑去种疫苗的。那第二类，其实6月7号第二类已经不能打了，6月7号的台南只能打第一类。所以呢，现在台南市政府告诉大家说，哦，没有啦，他们是在很早以前就登记了，那时候没空，现在突然有空了，所以呢，6月7号就去打，所以呢，符合登记的时候的接种顺序哦，所以6月7号去打。是合理的，小心知道吗？
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嘛！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荒腔走板。为什么？哎，丁怡明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他是行政院的顾问呢，
他
已经不是发言人呢。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发言，他是顾问呢。一个顾问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去跟陈时中开会啊？我觉得莫名其妙嘛。
就是
你应该是对，你应该是你非必要人员，进他离他远一点。陈时中他开会的对象为什么一直包含丁怡明啊？是不是代表说，其实，在现在政府的体系里面，这些东西背后？ 后就是行政院一个顾问，他是大权独揽啊。那丁义明本来是那个在统编事件之后是跟大家抱歉，然后离开的，就回来不止当了顾问哦，他还变成是说核心人物，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人在这九万人里面，然后大家还要出来帮他背书，说他本来就可以接种疫苗。这莫名其妙，这件事暴露了，就是说在民进党的运作里面，他并不是只是按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政府体制在运作，他是所谓的派系嘛。丁义明背后是谁？苏贞昌嘛。所以苏贞昌来监军的时候，他就要跟陈时中在一起开会，所以他要打疫苗嘛。这件事不就是这样子吗？非常的荒腔走板。所以要嘛你就是承认说这是一个特权，我们这里面的人哈，反正那个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打；要嘛你其实暴露出你们在整个行政体系里面的一种很独特、很小圈圈、很奇怪、很畸形的现象，都是非常的糟糕。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要追究，所谓的地方中央防疫人员名单可不可以公布给大家？
有九万个，有点多了。
没有，你就把一些重要的公布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查嘛，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公布给大家嘛。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被列为第二顺位？因为我告诉你，这个太多解释空
间了。法制处长、主计处长去防疫吗？
我要讲就是。第一类医事人员就已经有很多的解释空间了，比方说哈，医事人员我们都以为说前线医护嘛，后来现在你看开始解释到说我这个诊所的打扫的，然后这个厨房的房屋的全部一起拉进来。好，那我们看第二顺位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员，是不是他的工作要跟防疫相关的，我才可以把你纳入这顺位呢？那这九万人的名单造册名单公开给大家看看嘛，我们真的有九万个人都是跟防疫相关的这个工作才打的吗？我非常的怀疑。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有太多解释的空间，我们在定顺序的时候除了年龄的那一个以外，基本上都是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我申请牌照，然后就讲说哦，他是谁他是谁，对啊，我们有关联，全部可以打，造成现在在疫苗短缺之下不公平的现象，会让人民非常的愤怒。所以我是呼吁第二顺位的名单应该要公开给大家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们本身就算是一种公众人物，他们的名单本来就是可以公开的，公开给大家看，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分别公开嘛，资讯公开透明，让我们看看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属于有在防疫的，还是这种主计处长？主计处长到底干防疫什么事？我真的看不懂，
因为他会跟防疫指挥官开会。
对啊，
所以现在的逻辑都是说，只要会跟防疫指挥官开会，所以现在有同住家人嘛，就前县长会跟现在的县长住在一起，然后会有志工、诊所志工，然后呢会有防疫顾问，这些都叫防疫顾问啊。
所以现在非常混乱哦，你知道就其他的县市有在讲说，县市议员是不是也可以排进第二顺位？
你们也要跟这个市长开会？
对，因为我们也会跟市长开会嘛，对不对？然后就有其他县市来问我们台北市。对，我们有人来问我们说，哎，那我们台北是怎么做？我就说，我觉得不宜，所以我们早就已经就大家讨论说，早就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接种，应该是把疫苗先留给别人。所以说，如果你讲说防疫，你只要跟这个人他们防疫的人有一起开会就算了，那是不是台北市议员、桃园市议员、所有的县市议员一大堆人都可以列入往前排？
一起开会如果是一个标准的话，那真的是大家都要打
太多了啊！
立委啦，立委也说，那他们一起开会
啊，
因为他们卫环委员会啊，一起开会是不是一个标准？这是可以讨论。那现在不会开视讯会议嘛？现在不是全世界都已经在家工作，还在家学习嘞？那不能在家开会吗？一定要一起开会，然后要一起打疫苗嘛？那另外一个乌龙呢，就是这个王浩宇呢，指控了某医美诊所PO出了这个接种单哦，就说呢，怎么台北市第一线医护都还没打完，结果医美就先打了？那医美为什么可以打？结果呢，这个医美诊所的院长贴出他自己的这一个接种单，告诉他，哎，我是四月自费打的，好吗？你现在骂我四月自费打，说我去跟好心肝一样偷偷打，那这会不会太夸张？四月的时候还是一样，时空背景不同，当时没人要打嘛，所以开放的自费嘛，那他进一步还要继续追，那你把所有的人都给我贴出来，所有人都是四月打吗？还是只有院长四月打？院长四月打，那其他人是现在才打？这有逻辑可言吗？不是，你抓这个也没意思啦，因为你现在抓到也没罚则嘛。你依据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他现在譬如说像好心肝，他就罚好心肝嘛。可是那天晚上十点多去大排长龙那些人，你没有罚则啊，所以你去起底他也没有用嘛。现在你不管说 他到底是不是志工，是不是退休医护人员，还是只是一般的民众假后到修保，你叫我来打我就来打，那他拿健保卡就可以去打。我说你去起底这些人也没用，因为就是没法则。那帮像巧心讲说那什么九万多人造册什么的都可以抓出来，那你做出来就算不是、啊、然后呢就是大家用舆论把他编
打都打进去了的，
对，打都打，你也不要不能
他还有第二季啊，至少你不要去
惩罚他不能打第二季吗？
你知道，你知道他们打了之后，他第二季他就会抢在其他人的前面，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现在去抓这些人，我觉得是没什么意义，因为除非啦，你这些赶快修改，修改有法则嘛？比如说，就像你不戴口罩，
你说没意义。台北地检署已经开始要约谈这一千人哎、欸。
对，不是不是，我觉得没有意义。就是你不戴口罩，你抓到罚3000到一万五嘛，那大家会怕嘛？那现在问题是你没罚则啊，那其实这个有什么关系？就算我被罚3000，那也许我将来自费打，走路超过3000，不，现在是打不用都免费打啦。只是说如果没有罚则的话，你去猎污或是说互抓，你就只能达到恐吓的功效。那事实上，你对一般民众来讲，其实是就我认为是没有用的啦。那坦白讲，你说现在顺序来讲，对了，这样听起来，到最后还是医师建议说用年龄施打针。因为你看，包括这些人出来之后，哇，一堆人都出来。像今天，我觉得也很开心。今天还那个民众党终于注意到记者，来帮记者请命，认为记者是不是也是高风险，然后就要求要把记者进去。下一波就外送员也出来，外送员说我也是高风险啊，为什么我不能进去？所以每个人，那甚至前阵子还有金融界的大佬就说我们也是维持社会金融安定秩序，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能？
对，台积电员工更重要，
台积电啊，那你护国神山，那台积电是不是要优先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排在优先，像我也觉得我也。也应该啊，对。那问题就是说，现在疫苗不够，所以怎么样能够做到公平？我觉得最后两个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猎物抓这些民众。那现在就我就说，今天还好，这个指挥中心有从善如流啦，因为之前不是有讲到说，我抓到你特权，我就给你减配。你减配这个我觉得很扯，你这是惩罚到民众哎、欸，包括像你张立善。他跟张荣惠同住，你应该去惩罚他，去惩罚张荣惠，会惩罚张立胜，罚款他们啊，你怎么会让云林县政府去减配嘞？那你惩罚到是民众啊，这不是很白烂吗？所以我最后认为呢，你要么就去修法，你去定这个罚则，不然你去猎巫抓这些民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
不是，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说下个礼拜一到六类开打，像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个医美诊所能不能打啊？这个第二类的官员谁能不能打啊？谁怎样该不该打啊？那还是一个大问题。那指挥中心在此时此刻又没有那个唐凤的接种系统，然后要让大家自己去接种所去跟那个现场人员无止无尽的吵闹，那这是个办法吗？
如果这个下个礼拜真的如期啦，可以开打，然后真的不幸爆发了接种之乱的话，那就只是再次的证明政府所谓的超前部署就是一堆空话啦。因为看起来目前为止，包含今天这个下午开记者会的时候，中央公布的几个说我们针对防疫的作为，原则上你都是照着落后指标在做事嘛，你都是等疫情爆发之后我才开始广设社区筛检站，你等疫情爆发之后我才扩大 PCR 的量的，你甚至都要等晶圆电子这样子的群聚事件爆发之后，你才说我现在开始做企业快筛，所以你全部东西都跟落后指标。那你可以预期，如果真的爆发了接种之乱，那也不过就是你永远都是等事情爆发了，大家很混乱的时候，你才来想修改。
不过我们也有超前部署的，我们超前部署的、
这个早就已经，
我们超前部署的就预先采购了高端疫苗。这个超前部署到底部署的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讨论。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
AZ 曾经跟我们谈这个授权制造，但后来双方都没有谈成，不是我们不愿意，没有谈成的原因是要保护国产疫苗。
那去年可以就说在谈跟这个谈这个所谓的一个授权制造的时候，好，那因为那个量在那时候我们评估起来，那个量对我们来讲，好，那压力太过沉重。好，我们那时候提出来说，我们可以来做好年产一亿剂的一个规划。好，那时候他们要求要有三亿剂，好，那才有办法来进行。好，那我们觉得那样的一个量，好，对我们来讲这个太过于沉重了一点。
原来哦，当时 AZ 是有希望台湾帮忙代工，要生产三亿剂哦，但是呢，卫福部觉得太多了，我们顶多只想生产一亿剂。
啊，多了可以卖给别人，不是吗？就生产3亿，然后卖给其他人就好了，为什么要拒绝哦？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高端疫苗的超前部署哦，大家知道现在高端疫苗居然每一剂的价钱比750还贵。A Z 只要250，莫德纳只要300，我们用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国产疫苗，它解盲成不成功？等一下5点钟会有记者会哦。那在它宣布解盲之前呢，两只涨停板看起来可能解盲可以成功的机会还蛮高的。那今天呢，这个等一下会有这个重讯告诉大家解盲效果如何。赶在它的记者会之前，我们的食药署公布了两个解盲成功的标准，这是很复杂的学术这个标准。简单一句白话文就是说呢，它的效果要比 A Z 疫苗好，是不是？
不能比 AZ 差、
哦、不能比他差，
对对对，
可以跟他一样，
对对对，
不能低于他，
没错没错，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其实、就是、
那我们750的还跟人家250的效果一样，你
说
对
就是今天终于公布了，因为我们 这几天一直在说你根本没有有效，
没有标准，
怎么样叫做有效的标准，那今天终于人家要解盲了，所以 你总要在
他之前有一个标准、欸、他会不会已经偷看过了，他会不会已经偷看过他的资料然后就定这个标准
应该有没有可能啊，我觉得你在这个时机公布，我觉得难免会有人阴谋论，会有这种联想，没办法。就像我们回头想嘛，美国假如去年他在 EUA 那个辉瑞公布他的期中报告第三期的时候，哎 ，FDA 在早上才公布，哎，那我们要这样做，那美国学界一定炸开了嘛。嗯。可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啦，我觉得也要帮食药署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个规划应该是这几个月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审，怎么样去通过。那自己已经写好了一个标准，可是我们在等 WHO 定标准，因为他们一直在开会，
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都还没等到，所以就自己定，
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偷、哦、
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难，没办法，因为已经到最后，你人家都公布了，你还不公布标准，那就不行了、嗯、那可是这个公布我觉得就是现在开始是争议的开始，因为就如同几位老师说的，我们这个标准等于就是全世界还没有定出这样子的免疫桥接的共识，应该有共识，可是还没有标准真的被定出来，所以我们就自己去说，我们跟一个 AZ 已经 EUA 的一个疫苗不要比它差，抗体不要比它差，我们就当它是有效了，可是问题是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这样定的，
就抗体不要比它差，可是保护力是不是跟它一样是一个问号吧？
对，
因为没有做三期，做三期才能知道保护力嘛。
没错。
对，所以呢，这一个现在的新冠疫苗专家会议召集人钟颖文，不是辞职的那一位，是召集人、哦、他说呢，这个本土疫苗审核要照流程走，最后的结果再做施打政策的考虑、哦、那他呼吁的是赶快去买欧美的紧急授权的疫苗。那这个陈培哲虽然已经辞职了，但他给了一个建议，他说好，如果一定坚持要在二期之后就打高端疫苗，请民众填写同意书，告诉大家国产疫苗现在还没有接受国际的核准，日后可能无法出国啊！写这个同意书签了之后再打，这样子这个可行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资讯的告知。
这老师这几天其实还蛮常接受专访，每天抛一个议题，他其实就说他希望是站在学界的立场，专业帮忙解决问题，所以他其实就提出一个解方，就是这还不是正式的 EUA。他说可以，你可以打，在某一些人打，或是你一定要清楚告知大家，现在这个状况很可能是没有受到国际认证的。那我们继续要做三期，那可是你愿意打的话，有这样的风险，那你就可以打。然后我们继续收集这些施打民众的安全性资料或有效性资料，那也就等于做了第三期。我觉得老师提着解方是这样。
就是边打边研究，
没错。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边打边研究的同意书，大家敢打吗？小心，
因为我觉得他至少是有一个资讯的告知嘛。我个人是不敢，因为我一直讲我支持国产疫苗，但你要跟国际走。但问题是，你现在不跟国际走，你独步全球的情况之下，好啊，你就硬着头皮，你一定要通过，铁了心要通过。那你至少在让施打的民众施打之前，你要有一张纸告诉他说施打的风险以及现在的进度以及这支疫苗的未来会怎么样吧。这是要打进人民身体里的东西。我觉得陈。黑泽委员他讲的这个是很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情况啊，所以你政府你要硬干，我说真的，你今天早上公布这个标准，下午解盲，这是一件大家觉得说非常荒腔走板的事情，你早就应该要公布标准了嘛。那你说他可能想说要等 WHO， 可是那代表说你就是有一个先射箭后画靶的这个心态，你才会那边等个老半天呐、啊。如果你真的你没有
等到今天早上，哎，这会不会太及时？
对你如果没有那样子一个心态，一直在那边等等等的话，那你就是早就 就公布嘛。我觉得你早公布总比你现在今天上午下午对一般人民来说感受好很多。好，那你就是要硬干，坦白说我们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你现在政府呢都占多数，你说了算。那至少是不是到时候施打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第一，按照这样子一个标准，我们可能现在是没有办法出国的，有这个风险。第二，其实现在还没有拿到正式授权的这个 EUA， 但在这之前，因为疫情的需求，所以你希望你可以保护自己，你相信国产疫苗的话，那你可以来打。我觉得最起码要做到这样子。
哦、有了这个名誉可以打了吗？我觉得第一个啦，就是什么时机点公布，大家都有话要说了。前两天公布，因为现在高端已经被政治化了，这个是不可否认啦。嗯、当然就是说，大家会归咎说，蔡总统不应该在这个高端没有解盲之前，就先说我们七月份有国产可以量打。那这样子确实这个会造成一个政治的争议了。那坦白讲，已经有了政治争议之后，你什么时候去公布这个标准？你前两天公布标准，你今天高端要解盲，大家还是会讲说啊，那你这个就是为高端量身定做的嘛？这个已经
你是说他今天早上公布的话，被骂的时间还比较短？
啊，对啊，我跟你讲，哪一天公布都没差的啦，因为高端就是已经被政治化，从它股票开始已经跳水，然后现在爬起来，这就已经被政治化。那第二个啦，你就是说按照本土流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陈建仁就跟你讲了嘛，你本土流程是怎么样？是要双盲哎、欸，是你有一半的人，譬如说巧心他打国产，然后我打的是安慰剂，我打的是食盐水，你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限一半打到安慰剂的人，是这个是有医学伦理或医学道德的问题，没有人会愿意去打安慰剂啊。
所以要做海外啊，不能在本土做啊。啊，海外他只变了1.98亿的预算，要怎样做啊？
现在要按照一般的流程的话，你要按照一般的流程，要在本土。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我们不见不散哦。